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欢迎收听故事新天空，在这里除了有乐意还有
我是姚谦，大家好。
我是景月，大家好。
谦月乐来了。那首先还是那个老报告，就是怎样可以从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是益友电台第一台中波1566千赫，逢周六周日8点到8点半你可以从收音机啊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些时候你从收音机听一下，可能也是一番风味哈。那报告过我们的频率之后，再谈谈我们今天的主题。主题就想请问两位亲爱的同工哈，你们觉得自己是一个恶人吗，牧师？
哇，一开始就问这个，
很尖锐啊。
那我按那个马丁路德告诉我们呢。他说我们同时是义人也是罪人，所以呢你问我是不是恶人，当然姚谦是恶人啊，我因为脾气那么差，但是我也是心里很良善，我信耶稣往后呢罪得赦免了，所以这个问题很为难，是恶人 也不是恶人。
回答得很聪明。景月呢，你是一个恶人吗？
我觉得我可能比较擅长扮演恶人，因为我小的时候做班干部嘛，而且还会做课代表，所以很多时候会去收作业呀、什么的，同学就不喜欢我，因为我要板着脸去收作业。
做班长这些都是不受欢迎的。
对，都做过班长、副班长。
我觉得我是364天都不是恶人，有一天是恶人。
为什么这么有趣啊？
因为我是这样子的，我是一般都不轻易发脾气，因为没有好好疏导积压下来，一发脾气就不可收拾。现在改了很多了，现在有些时候有不开心就会跟那个人沟通啊等等，从前是不是的，所以从前是每年可能都有一两次要大发脾气。
364天是好人，一天恶人。
我大概是这样。那今天跟大家讲的那个先知哈，可能你也知是谁了。他呢不能算是一个恶人，可是心中的恶呢就没法除掉。
前后左右中，
中右左后前，
前后左右中，
中右左后前。
懂了，
明白了。
要都明白圣经，就得了解每卷经卷的前后左右背景资料，
还有中心思想。
经卷的前后左右中。
这里是恶，这里又是恶。哎呀，这里更是恶。
哎，乐意，你在干什么？谁这么十恶不赦呀？
怎么，大哥来了？哎，坐坐坐。哎呀，这个沙发实在太舒服了，看我都替你准备好了最好的咖啡。
哎，你就别装蒜了，你这是故弄玄虚。马上告诉我干什么，一边看圣经一边拼命地说饿呀饿呀饿呀。
你看我在看哪卷书卷啊？
啊，你不说我都知道你在看约拿书。你们不是在节目里说明约拿书要谈3遍吗？今天我们是最后一次啊。
哈哈哈，别看天成大哥年纪
一把，对吧？
我是想说，哎，你的记忆力特别好。
哎，你就别再吹了，赶快告诉我和空中家人，约拿书和这个恶字有什么关系。
好吧好吧，是这样子的，今天就想和空中家人欣赏一下约拿书的写作技巧，而这个恶字的运用就让我们看到作者高超的写作技巧呀。
恶字的应用还有写作技巧？
对，这个恶字希伯来原文啊 名词的字根就是 ra， 最最最基本的意思呢，就是邪恶和伤害，也可以解作不幸和灾祸。正正因为它的意思比较丰富，所以要注意的是，它在翻译为中文的时候，未必每次都翻译为恶。
哦，我明白了。哎，那么听到这儿，空中家人肯定会迫不及待，很想知道《约拿书》的作者是怎样巧妙的运用这个 ra 这个恶字呢？
嗯，你的意思是嫌弃我讲话太多，太叨了、啊、
还在扯，快说呀。
好的，我就最喜欢看天成大哥这个不耐烦的样子。好吧好吧，我们就一起看看约拿书凡是有这个 ra 字的经文啊，看完大家肯定明白的。
好，咱们一起来看这个大字版的圣经，不要看手机了。
哎呀，太棒了，你真体贴。
我就知道你我都是有老花眼呐、
啊哎。是是是是。哎，我们来看约拿书第一章二节。哎，翻到了。天成老师，你普通话比我好，你来念吧。
好啊，第一章的第二节，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
哎，这个恶明显就是解作罪恶邪恶了，这里指的是尼尼微城人的罪恶。
哦，我也想起另外一节的有关 ra 这个恶字的经文，就是一章的七节和八节的上半部分。
嗯，对呀、啊，这里的原文也是 ra 这个恶字。天成老师，你就快把这两节经文念出来吧。
好吧，我们一起来看。
嗯，
船上的人彼此说，来吧，我们撤迁，看看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于是他们撤迁，撤出约拿来。众人对他说，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那我就念到这了。
嗯嗯，
这里说到，当时耶和华使海上起了大风，大家抽签，结果就发现灾祸的缘由原来是约拿。
嗯，对呀， ra 这个字在这里就是灾，灾祸的意思，也可以说是大自然的恶吧。
是，那你再介绍另外一节含有恶的经文好吗？
好的，请天成老师替我们念三章的八节还有第十节。
好啊，第八节。
嗯，
人与牲畜都要披上麻布，切切求告神，个人要回转离开恶道，离弃自己掌中的残暴。这句话是亚述王亲自说的，他要人们认罪求告神，离开恶道。
嗯，
我们再看第十节。
好的，
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神就改变心意，原先所说要降与他们的灾难他不降了。
在这第十节哈，大家要注意啊，原文这个恶字出现了两次，一次是和合本翻译的恶道里的恶，指逆利威人的坏行为，另外一次翻译为灾难，是指神本来要降给他们的审判。
对呀、啊，因着尼尼威人全城上下人都悔改，结果神就把这个恶这种审判就收回了。
嗯，可是正正因为尼尼微人不再作恶，神收回他要降下的恶，哎呀，却使到有人很不高兴啊。
是啊，我们看第四章的第一节，这里写着说，这事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
听到这里，可能空中家人又会问，哎，这节经文跟恶字有啥关系啊？
是啊，
哎，原来四章一节我们直译的话啊，应该是这样翻译啊，这约拿认为是恶的，是大恶，他就发起怒来。
哦，那就是说和合本把经文按大意来翻译了。
对，不是很准确哈，但是如果我们听经文的直译版呢，我们就知道作者原本想表达的是，约拿认为神饶恕尼尼微人这个做法是恶的，是大恶，他也因此发起怒来。
明白，我们继续来看原文的其他的恶字。
嗯，好的。
我们看四章的二节里面，约拿说， 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施去。这里这个灾字肯定就是原文里面的恶字了。
大哥讲的对，还有最后一个原文的恶字是在四章六节，大哥你来念吧。
好吧，四章六节，耶和华神安排了一棵蓖麻，使它生长高过约拿，影子遮盖他的头，使他免受苦难。约拿因这棵蓖麻大大欢喜。
这里和合本说的苦难，也就是原文的恶字，指的是约拿因为失去蓖麻所承受的肉体的苦楚。
我明白了，厉害厉害，真是厉害。
哎，大哥先别这样兴奋，赶快把你发现的东西告诉空中家人。
哎，对，是这样子的，在约拿书当中，原文的恶字可以指尼尼微人的罪恶，
对，
可以指海上的风浪，也就是大自然的恶，也可以指神要降给尼尼微人的灾祸，也可以指约拿因着失去蓖麻所承受的肉体的苦楚，最后也可以指约拿心中因神饶恕尼尼微人所引发的不满。
是啊，你看故事到结尾的时候，尼尼微人的恶消失了啊，海上的恶消失了，神要给尼尼微人的恶也消失了，可是约拿的恶呢？
哎，对呀，约拿肉体的苦楚还没有消失，而最最最重要的就是他内心对神的不满，这种恶还没有消失。
哎，其实也不能确定他的恶有没有消失，因为神呐、在约拿书的最后部分已经发问了问题，提醒他有回转。最后的有没有回转，作者就留白，给我们思考的空间，没有给我们答案呢。
哎，这个留白写的真是好，写的妙。让我们也来思想一下，我们心中的恶。心中的不饶恕消失了吗？让我们也来思想一下，我们心中的恶，心中的不饶恕消失了吗？消失了吗？
刚才天成老师给我们一个很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哈，心中的恶除了吗？其实约拿心中那份不满，那份恶足以成为我们自己的见解哈。作者很厉害哈，懂原文的第一代读者呢，他看全书，贯穿全书，他会发现这个恶字，就知道真正最大的恶可能不是外面的东西，不是那些风暴不是那些灾害不是神的惩罚，甚至而是自己内心对神的那份抱怨，还有就是当你抱怨的时候又会引发愤恨还有自怜的确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一定要按自己的标准或者意愿去安排自己和四周的事情，人或者事情哈，就会带来生命中的恶。
那么约拿先知呢，我以前对这四章经文呢都看得很简单，没有想到，哎，这一次我觉得很精彩啊！用原文特别那个“恶”这个字来贯穿整卷书。
是的。
那么我对约拿，我刚刚说，哎，我们是人，同时是义人，是罪人。那么约拿，我直接的感受就是，哎，虽然他应当有不对的地方啦，但是他也是一个非常真诚的先知，他是一个真性情的人，
是
我欣赏他这方面。当然他对神 对很多事的表态我不一定完全同意。
明白明白。所以神者去磨练这个直率的人哈。景月呢？
就是像刚才老师说到的，可能真正的恶不是外面的环境，这些都比较好处理，更难处理的是内心的那种抱怨和自怜。所以我想到说，圣经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这个问题比外在的环境更难处理。
两位都讲得非常好，我呢就从宣教的角度去想哈，我觉得越南为什么有心中这种抱怨，是因为他这个框框太多，他的条条框框太多。那作为一个宣教士，因为神差派他去别的国家嘛，这个条条框框真的是会限制我们的眼光的。所以我觉得既然神都差派他做宣教士了，他答应也好不答应也好也是他的命了，他该去开拓一下视野。现今如果我们做宣教工作，一定要机灵一点，不能整天有那么多我应该我一定要这样才是最好的。如果心中有这些呢，就会容易产生抱怨和不满。
对，非常好，你的补充。从宣教的角度，我觉得我们华人呢，我是华人嘛，如果从宣教的角度去看呢，我们总有一种呢，我称作是民族自我中心主义。
是民族主义。
我们觉得哎呀，我们众人是最伟大的。那么从大使命的角度，主耶稣升天以前来交给门徒，应当要破除这种的理解。虽然我们常常是这样。要不然呢，你福音到万民呢都做不到。
所以到外地宣教不要只找华人哈，说我要去找华侨，可以尝试去向别的民族去传讲福音。
但是我也同意，有一些人的恩赐就只是在自己的同族人中间来做工，这个也一定有。但是一般从圣经的真理来说呢，我们就不要说哎，我们是最好的，其他韩国啊日本啊什么老外啊都是不好的，这个呢就不是应当是基督徒我们的心态。
领我中罪人的爱何等奇妙，全知全能神不再算我罪过，将我中罪投入无边的深渊。水中多他怜悯更多，我们如羊走迷途何等忍耐，呼唤我回家身慈祥又紧迫，他拥抱软弱不会悲凶的人，我们最水中
今天就集中和听众朋友分享约拿书的作者的写作技巧，还有第二个写作技巧非常有趣的，我觉得就是巧妙的使用安排这个字哈。请景月朗读四段经文给我们听，就明白当中的巧妙了。
好，一章十七节，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四章六节，耶和华神安排了一棵蓖麻，使他生长高过约拿，影子遮盖他的头，使他免受苦难。约拿因这棵蓖麻大大欢喜。还有四章的七节，次日凌晨，神却安排一条虫来咬着蓖麻，以致枯干。四章八节，太阳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东风，太阳曝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更好。”
一听可能听众朋友就听出来了哈，这四节经文每一节都有一个
安排。
那为什么作者要安排这么多安排呢？杨牧师，
他就是特别有安排嘛。他写作的时候就特别来突出两个字的重要性
啊，就是凸显神的主权，
对
吗？
对，神的主权。
一切哪怕这个约拿这个仆人多么不听话，多么叛逆，没有按照他的计划行事，但是神还是在安排，对吗？
嗯，
还是耐心安排很多东西来教导他走回正路，走回神的心。嗯，这个安排哈，除了安排，杨牧师，我知道其实在经文里面还找到另外一些的写作手法，凸显了神的掌权的，对吧？
第一章第四节哪里呢？
嗯，
这样说，耶和华在海上刮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船几乎破裂。
嗯，
啊，这个呢，好像这个吕正中一本呢，永恒主却将大风抛掷在海上，海上就起了大风暴。那这个翻译呢很特别哦，他说将大风抛到海上，这个抛掷是不是原来的文字也是
安排？是是，原文是抛到海上，就表明是神哇那种主权呢、啊，而且很形象化哈，抛到海上把那个
很拟人。
嗯，
还有二章十节那里呢，耶和华吩咐拿雨啊。把约拿吐在陆地上，这个大雨被吩咐也是原来的文字应当是一样的。
嗯，所以这个吩咐还有抛到海上，就看出作者凸显那个神的主权，对吗？其实他可以不这样写的嘛，他可以只是写一条鱼就吞了约拿，或者是海上就起了大风啊，但是他就特意写抛到海上，还有吩咐于，就表明你这个约拿跑不掉神的五指山的。就有这种感觉哈，一切都在神的安排当中啊。我们又反思我们自己的生命乐意回想呢，其实神也为我的人生安排了很多的人或者事啊。以下呢，我就给一个题目给亲爱的同工，如果要你做一句句子，神安排了得得得得得在我的生命中，我为此特别感恩，这一句句子你会怎样去创作了？当然你讲完这个句子还要解释一下。
哇，这个是我们的秘密哦。
我还以为牧师会说神安排了师母。
哎，就是如此。
真的，
我有两个你的填充题呢。一个就是师母，真的神安排要说故事已经差不多四十年前了，结婚四十年
啊，
四十年前我们好像没有按一般的人那个谈恋爱那个
流程，
对，没有没有，他已经移民到外地去
啊，异地恋。
长话短说了，
嗯，
一个是师母，另外就是我觉得我的服侍的岗位这么多年来基本上是神安排的，我没有申请过一份工。
啊，真的没有申请过一份工作。
连来电台啊，这什么培训啊，我教会的服侍其实都是
有人找你的，
有人找我的，已经安排好了。
哦，
我真的没有写过一封
求职信。
哇，
所以两个，一个是师母，
能力出众。
师母是怎么说？真的神安排，要不是他扶助我呢，我猜我都不可能结婚的。
哇，我待会要告诉师母，一出去录音室就要告诉师母，很温馨。嗯，这里都有粉红色的泡泡，你们看见吗？
我最喜欢听这些了。
那你呢？
我觉得因为我人生经历没有姚牧师这么的丰富。
嗯，
我短短
你还年轻，怎么这样说呢？比我更
丰富，二十多岁
更精彩。
二十几年有限的人生当中，我感谢神安排了几年的我的旷野和低谷在我的生命当中，所以为此特别感恩。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我觉得在低谷当中是很磨练人的，比如说我可能情绪之前有一些情绪病啊，就会更能体会这一些人的需求。
就是神安慰你，就把神赐给你的安慰去安慰别人。
对对对，还包括之前学业上也不是很顺利，那这个时候就会 去反向督促我去看更多的书。
嗯嗯，
那月月这样说的时候呢，让我想到我早阵子去探访一些学员，那么那个学员呢就把他交为一个也是一块服饰的姐妹，特别要我跟他聊聊。那么我跟他聊，他已经预先告诉我这个姐妹呢生下来就是忧郁症。
哦，生下来
他以为他是工作遇到压力。那么我跟他聊只是一边走路一边来谈，他说很多其他的人曾经都跟他聊都没有帮助，要听我的说话。我说我也是普通人平凡人，
嗯，
但是我就说我的家族，我母亲那边呢是精神病的遗传的。
嗯，
他一听他说你这样说，他都觉得有人很感同身受，他的教
共鸣。
他说我就你解释了我的问题，我说哪里解决了你的问题啊？所以呢，有时候我说神也是安排这个机会，让我也认识他。
嗯，
他也是在服事里面很用心，但是他也很多的难处，就是天生他懂得有这种的忧郁症，
对，有这个倾向。
但是他也说神也用这个来让他更懂得来做他可以做的事情。所以月月刚刚说呢，我不是说你忧郁症啊，但是你这么年轻呢，你就说我在幽谷里低谷里旷野里，耶利米先知，
耶利米先知
书就说他年轻就负重担嘛，
嗯，
所以有时候神就是安排有一些人呢，
嗯，
我们不晓得神的旨意的，但是神是这样，
嗯，就做井利米吧。那乐意那句句子呢是这样的，我感谢神安排了与我相近的人，使我感到有人同行还有共鸣，我也同时感谢神安排了一些与我合不来与我不相同的人，这可以开拓我的境界，虽然是辛苦一点。我觉得两种人在你的生命当中都是非常重要的。
嗯，
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骗自己，
自己欺骗自己。
不要欺哄自己。
人详细查看那完全的使人自由的律法，
不是听过就忘掉，而是身体力行。这样的人在他所做的事上
必定蒙福。
故事新天空，和你一起
听到
行道，
一同蒙福。
听众家人，欢迎你也来回应今天的主题，谈谈你最感恩的是神安排了什么人或事在你的生命当中呢？
记得回应一下啊！
谢谢你跟我们一起听说写演评应故事，一起开拓心灵天空，一起活出主大爱。我是景月，
我是姚倩，
我是乐意，
拜拜，
再会。
你成就那不可能的。就是不再束缚，你成就那不